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神韵艺术团开启2017年全球巡回演出。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神韵艺术团开启2017年全球巡回演出，明慧记者张韵、唐秀明综合报道。神韵艺术团2017年的巡回演出已于年前的12月22日拉开序幕。神韵艺术团致力于复兴5000年中华文明和传统美德，每年举办全球巡回演出，将善与美播撒到世人的心田，感人至深。2017年新演季，神韵艺术团将以五个团的规模，近五个月的时间，在北美、南美、亚洲、澳洲和欧洲的130多座城市上演400余场。新演出季伊始，创下一票难求。这是神韵第11次巡回演出，和往年一样，呈现给观众一套全新的节目。12月22日，神韵艺术团在美国密西根州底特律的底特律歌剧院、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阿罗诺夫艺术中心和俄克拉荷马州俄克拉荷马城的市政音乐厅同步举行了2017年全球巡演的首演。12月26日，神韵世界艺术团在底特律的演出全场爆满，再次震撼了这座汽车城。据主办方介绍，不断升温的神韵热让当天的底特律歌剧院一票难求，各个票价位全部售罄。在开演前的几个小时，剧院决定打开一楼部分旁边的座位和二楼的侧面包厢，虽然有些座位无法看到全部舞台，但依然挡不住观众们想观看演出的热情。同一天，神韵国际艺术团在德州休斯顿进行了2场演出，神韵巡回艺术团在德州首府奥斯汀进行了另一场演出，3场演出全部大爆满。休斯顿下午场爆满佳作，在演出当日，有不少观众急切地等待佳作票。神韵在德州首日演出的盛况空前，成功拉开了神韵在德州40场巡回演出的序幕。美国各级政要欢迎神韵的到来。俄克拉荷马市是首演城市之一，将12月22日至23日定为神韵演出日。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州长及周边城市的市长也为神韵演出发来贺信和褒奖状，诚挚欢迎和感谢神韵艺术团的到来。美国参议院多数党党鞭德州国会参议员约翰·柯宁在贺信中向神韵艺术团以及神韵主办方致以诚挚的问候，并衷心预祝演出成功。德州国会议员 Shayla Jackson 李派人到场颁发褒奖，他在褒奖信中说，通过音乐和舞蹈的共通语言，神韵编织了一个奇妙的天堂般的境界，迷人的梦想，古老的英雄传说和现代世界的激情史诗，唤起美德、同情和勇气的主题，让观众感到振奋和启发。艺术设计教授说，神韵设计师真正理解色彩运用。芭芭拉·西迪克是一位有着20多年经验的室内设计师，参与许多当地商用建筑的设计和翻新，曾参与底特律地标性建筑加德大厦和福克斯剧院的翻新设计，也曾在多所大学任教，现在创意设计学院任客座教授。他和友人观看了神韵世界艺术团在底特律的第5场演出后激动不已，特别是对神韵的色彩运用从专业角度表达了由衷赞叹。他觉得神韵似乎将春天带到了底特律。他说，节日期间的底特律有着寒冷的冬天、灰色的天空和白茫茫的雪景，但看到神韵就像春天到来，太美妙了。芭芭拉·西迪克认为演出美得令人难以置信。他说，我自己也是设计师，研究色彩的运用，所以看到演出的服饰还有那些生动美丽的色彩组合，就像看到彩虹出现在眼前，令我屏住呼吸。他认为从专业角度来看，神韵的色彩运用非常杰出，神韵的设计师对色彩有真正的理解。他说，设计神韵服装的人真正理解色彩运用，也理解如何运用原色、二级色和三级色 将它们尽可能生动地组合在一起，所有这些颜色和光线结合的效果，那些色彩色素，即是说色彩的晕染和服装面料的结合的效果，这些组合都非常杰出。他接着解释道，我们管神韵演出中使用的这些颜色叫做宝石色，就是你能在蜡笔盒中看到的基本六色，这些颜色完全没有失真和加灰，都是真彩色，非常的生动，特别漂亮，色彩的组合非常精致。同时他也看到神韵演出中许多色彩的运用有着特别的意义。他说，我了解很多用色原理和跨文化的色彩理论，比如黄色代表光明，也代表智慧。当那个神的形象穿着白衣出现，而从他的身上放射出金黄色的光圈，代表着他是全知的，知晓一切，这真是妙极了。这就是你如何能知道这是神的形象。看到神，我看到光明和太阳，看到纯净的黄色、白色和金色，太美妙了。他接着说，人们都可以看到演出中展现的神性，同时从演出中也可以看到对于智慧的尊重，对于神的尊敬。芭芭拉·西迪克也从演出中学到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表示在演出中看到了文化之间的相通性。他说，从演出中我也学习了中国历史，演出就像是一场有着丰富色彩和优美音乐舞蹈的历史课，不需要语言，没有枯燥的讲课，但我用眼睛看到了中国的历史，我看到了文化之间的相通性，尽管来自不同的民族，但有许多相通之处。但同时从这文化中，我也能看到与我自己文化背景相通之处。芭蕾舞编舞说，一场关于人性的演出。菲利普·池比伯是位舞蹈演员，曾是芭蕾舞的编舞，目前在电影业和电视行业从事编舞。他在观看了神韵国际艺术团在德州休斯顿琼斯表演艺术剧院的第二场演出后表示，看到一场在文化方面如此栩栩如生的演出真是非常好。这场演出非常与众不同，但就我而言，特别对演出中的舞蹈而言，我感触最深的是他们对于色彩和舞蹈造型的理解，我非常喜爱这一点。从文化角度而言，中华文化非常美好，甚至于那些服饰的布料的质地，他们知道如何让那些不同质地的服饰在舞台上展现出不同的造型。我认为这是今天演出中的一个亮点。他们确实理解这些道具和服饰的色彩和造型在整场舞蹈中的效果，因此才会如此美不胜收，非常棒。他最后说，这场演出不仅仅是一场关于历史的演出，也是关于人性的一场演出，从中你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华文化和中国人，从中你可以理解他们的艺术表达形式以及他们这种在真实生活中的表达，而且从中你还可以对中国人的真实生活有些了解，非常好。艺术家夫妇十年追看神韵。22日晚，摄影师珍妮特·伦道夫和他先生尤金·伦道夫在底特律歌剧院第十年观看了神韵的演出。尤金·伦道夫是一位任教50多年的艺术教师，教授油画和珠宝设计，他们夫妇是不折不扣的神韵迷。珍妮特·伦道夫说，对我来说，演出的一切是灵魂的食粮，滋养着我，每次看完演出，我都获得灵魂的提升和精神的启蒙，其展现的美好给我们内心以平静，这感受无法用语言表达。他表示，我看到神的降临给人带来希望，这让我内心感到振奋、快乐和充实，整个演出都充实着我的内心，让我内心充满善良、喜悦和幸福，这正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尤金·伦道夫说，我是一位艺术教师，我很喜欢演出的色彩和服饰，像这样的演出也能让我的学生们看到不同的文化。 我们每年都来，是因为神韵太精彩了，是极美的演出，令人陶醉。我们每年都坐在不同的位置，所以能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观看演出，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乐团演奏。珍妮特认为，神韵传递善良终将战胜邪恶，这信息对当今社会非常重要。他说，在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我们需要更多的善良去战胜邪恶，需要有更大量的人来看神韵，去重视人性中的善良，去战胜世上的邪恶。神韵非常平和，他们从自己的善和精神信仰中寻找希望，终能战胜世上的邪恶。同时他表示，希望有更多人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包括对法轮功的迫害。他认为，中共之所以害怕一个非常平和的信仰，是因为当有大量的人们做正确之事时，那些做错误之事的人就会感到是一种威胁。夫妇两人表示，很高兴看到神韵天幕获得专利。尤金·伦道夫说，我觉得这太好了，神韵的天幕这些年来一直令我印象深刻。我的太太有多年的摄影经验，我们都很喜欢演出的背景天幕。对我来说，天幕背景就如同一幅幅油画，天幕与舞台演员互动独一无二，获得专利保护是属于神韵的。他们知道今年是神韵成立10周年，珍妮特·伦道夫为神韵献上祝福。看演出时，我感到我的精神和演员们连在一起，内心中我在和他们一起共舞。非常感谢神韵莅临底特律，我想要祝福神韵所有成员10周年纪念日快乐。你们做得太出色了，希望你们坚持下去，我明年还会再来见你们。中国人期盼神韵能尽早回到中国大陆演出。美国神韵艺术团以复兴中华传统文化为宗旨，每年在全球100多个主要城市巡演。遗憾的是，至今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还不能看到神韵演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海外成为幸运的神韵观众，其中包括一些专门到台湾、韩国、日本等地观赏神韵的大陆人。在2017年神韵巡回在美国拉开序幕之际，有香港媒体和演艺界人士公开呼吁港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邀神韵艺术团赴港演出。中华合唱团总监、香港著名声乐教育家容可度日前表示，非常支持邀请神韵来港的倡议，希望尽快在香港看到神韵演出。他表示，神韵将带给中国人、香港人认识中国文化的机会，对香港青年人非常重要，因为神韵洗涤人心，是清流，很愉快的清流。神韵带给香港人或中国人认识中国的文化，是一大乐事。12月23日晚，来自中国的张女士和刘先生观看了美国神韵艺术团在底特律歌剧院的演出后，赞叹神韵系统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并期盼神韵能尽早回中国大陆演出。曾在大陆看过神韵光碟的刘先生表示，现场观赏神韵如同身临其境，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让他感到神清气爽。他希望更多的中国人能够看到神韵。他在表达神韵带给他的美好感受时说，特别爽，心情特别畅快，感觉很新鲜，很痛快，很久都没有看到这么美好的演出了，太好看了。很多这种古典的舞蹈，我已经好长时间都没见到过，今天突然再看见，眼前一亮。与刘先生同来的张女士赞叹神韵的精彩，她惊喜地发现，神韵是她在中国从来没有看到过的系统的中国文化演绎。神韵充分展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美德，他希望中国人都有机会看神韵。他说道，我觉得很赞叹，看完神韵才觉得中国文化非常精奥，舞蹈文化也很深奥，这是我第一次这么系统地了解中国的文化、音乐和舞蹈。我觉得中国人都应该看一看，这样才会让大家更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 大陆访问学者改机票看神韵，感激朋友推荐。来自大陆的访问学者邓女士在12月26日休斯顿的演出中场休息时激动地表示，久闻神韵大名，看后感觉名不虚传，这是最好的演出，太了不起了，没有比这更好的演出了，在中国找不到更好的，在哪里都没有这么好的。邓女士说，我就是被他们的真心感动，那种美不仅仅是表面上的艺术美，就觉得他们的心特别美，特别真，很善良。她表示，自己本来12月初就要回中国，但是她周围的新人同事和华人朋友都劝她一定要看神韵，不要错过。她的新人同事向包括她在内的多位华人同事推荐说，神韵太了不起，全程轰动，是最好的演出，比我们美国的任何演出都好，你们一定要看。于是他改了机票留了下来，看完觉得非常值得。他说，周围的华人朋友在近几年陆续看过神韵，都发自内心的称赞，而且在广传。他很感激朋友的推荐，并感慨地说，如果他的朋友没有劝他，就会错过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一定会向其他朋友推荐。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被媒体关注过的这些好人怎么都关在中共监牢里？作者成语。按理说，媒体报道好人好事是在彰显社会正气，监狱关押坏人是在维护社会正义，真正的好人是不应被关押在监狱里的。然而在中国，却有好多媒体报道过或关注过的好人被投入到了中共的监牢里，这究竟是为什么？我们看具体的实例。好心人，你在哪里？现年64岁的斯德利先生是河南省信阳市施河区文化馆美术骨干、副教授。1996年修炼法轮大法后，他遵循真善忍的标准，做了很多好事。有一次，他去医院看望病人，遇到一个农民的孩子被汽车压断了腿，肇事司机逃走了，孩子无钱医治。斯德利立即回家，把家中现有的5000元钱拿来捐给这个孩子，不留姓名走了。此事被当地电视台热线报道。好心人，你在哪里？还有一次，他在报纸上看到本地有一个患癌症的姑娘急需4000元钱治疗的报道，就冒着寒冷的天气跑了很远的地方找到他，给他送去1000元钱。然而就是这样的好人，自从1999年7月以来一直遭受着中共的迫害，斯德利多次被非法关押，2000年7月及2001年3月两次被非法劳教，在河南省第三劳教所里遭受迫害，2005年被诬判3年，2011年又被诬判5年，均在郑州监狱遭受折磨。2016年8月29日下午，信阳市施河区法院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斯德利，图谋再一次对他进行构陷。好心的李老师，你在哪里？无独有偶，还有一位受助人士在媒体上寻找恩人的报道，他就是江苏省昆山市政府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李继南女士。李继南女士今年61岁了，她于1993年开始资助山东沂蒙山区临沭县的一个贫困儿童洪刚上学，当时小红刚才上小学2年级，李继南不但在经济上无偿资助他，还经常用书信和他交流。为了减轻他的负担，每次去信都是把回信的邮票和信一块给小红刚寄去。10多年的资助和交流增进了二人母子般的情谊。2002年11月，李继南因坚持修炼法轮功遭绑架后被非法判刑，两人的联系就此中断。第二年，洪刚以突出的成绩考入了天津工程师范学院。他接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一念头就是给李老师去信，可是洪刚的信被邮局以查无此人而退回。洪刚入学后对李继南老师的思念与日俱增，他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记者。2006年3月27日，昆山日报便以 好心的李老师，您在哪里为标题做了报道，并借此替洪刚寻找这位长期资助他的好心人。而李继南女士在哪里呢？说来让人唏嘘，她正在中共的监牢里，是因为她修炼法轮功，严格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做事，所以被中共枉法审判，劫持在监狱里。李继南女士资助过多少学生，她极少对人提起，只是很偶然地听她说过，有几个都已经参加工作，有的还在上小学，洪刚只是其中的一个。刚走入修炼，他就捐款20000。辽宁大连某公司财务部经理、法轮功学员王希良自述，1994年7月，我经亲属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法轮功后，我明白了人应该与人为善，应该为别人着想，吃苦忍耐，为社会多做好事，人生观得到了升华。我变得更善良，更加宽容，更加真诚。1994年11月，我匿名为希望工程捐款20000元。因为当时最高汇款限额是10000元，分开2笔汇的，第二天的报纸有报道。1994年的20000元钱还很值钱，而刚走入大法修炼的王希良就能捐款20000，这在说明他本人善良的同时，也道出了法轮大法的伟大。可是就因为他敢讲真话，不放弃大法的信仰，曾数次被非法抓捕。农妇的义举。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新兴镇七甲村法轮功学员王芝兰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本身并不富裕。他修炼法轮功后，以真善忍要求自己，常给穷苦人家送钱送物，给村里捐款修路。汶川地震后，他捐款500元。作为一个农民，他做出这些真是难能可贵，为此本地电视台对他做了报道，给予表扬。可是他也因为修炼法轮功被数度绑架到中共的监牢里。太原晚报的感人报道。在山西省太原理工大学院内经营书店的法轮功学员王志刚靠出租书为生，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诚实善良，极富爱心。1998年中国大陆南方遭受特大洪灾，他向灾区捐款15000元。当时太原晚报曾给予报道，王志刚并不富裕，他是把几年来二角三角出租书的收入全部捐给了灾区。2008年7月，他散发法轮功资料时被绑架，后被网判3年，非法关押在山西省晋中监狱3队，遭受迫害，双眼被打得近乎失明。为无名氏特别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吕春云原是吉林省辽源卫生学校教师，练功前身患风湿病、心脏病、产后风等多种疾病，花了上万元没治好。1996年修炼法轮大法以后，身体所有疾病奇迹般消失，身体素质和道德修养不断提高。1998年，辽宁省辽源市建公路铁路立交桥，号召捐款时，他把自己半生积蓄的60000元钱捐献给政府，用于建设立交桥，不留姓名。当时辽源市特别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给予高度赞扬，并当场宣读了他写给徐增立市长的信。他在信中说，我是李洪志老师的学生，通过学习他的转法轮，使我明白了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是返本归真，是大法使我从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变成了一个好人，是李洪志师父，是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立交桥碑文上的无名氏指的就是他。法轮功被迫害后，李春云女士先后4次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讨还公道。因不放弃信仰，她被绑架、劳教和判刑，并被劫持到精神病院进行迫害。她多次遭到摧残性灌食，在辽源市看守所，他曾被迫害的体重只剩35公斤。专题报道为何停了？法轮功修炼者是不求名不求利的，所以往往做了好事也不留名。特别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前后，各地都收紧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正面报道，许多做过好事的法轮功学员的感人事迹没有得到公正的报道。我们看下面这个案例。牡丹江农垦管理局中兴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陈国清 与同在一所医院的外二科主管护士韩玉琴是一对夫妻，二人同修法轮功。他自述，我们曾经通过别的法轮功学员向密山市关公委捐献1000多元钱资助贫困儿童上学，不留姓名。密山市关公委想就此事做一个地方电视台的专题报道，但是要求我撒谎说我们这样做是在某某党的教育下的结果。我明确告诉他们，我们这样做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的结果。他们说这么说就不能报道了，本来我们就是匿名捐款的，也没有想追求什么名利的，让我们违心撒谎怎么能行？修炼大法讲的就是真善忍。他们过意不去，最后决定通知医院内部表扬算了。夫妻二人因为修炼法轮功遭数次绑架，被开除工作，妻子还被迫害致死。捐款10万拒绝报道。辽宁省本溪市法轮功学员王继才曾在1998年夏季捐款10万元人民币支援抗洪救灾，本溪邮局服务员一再追问他的姓名和地址，王继才郑重地告诉服务员，我是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服务员主动地把本溪市的记者录像师找来，一再要求给王继才录像，他当时就拒绝了，并告诉记者，我是法轮大法修炼者，百姓受灾，尽己所能帮助别人是我的责任。因为法轮大法的法理告诉我们，修炼人是不求名不重利的，无私无我的为了别人着想。中共迫害法轮功前，媒体对法轮功的报道比较正面，可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中共的媒体完全变成了中共迫害好人的工具，再也找不到一篇公正报道法轮功学员的文章了。而且中共歹徒竟然将许多被公开报道过的、对社会产生正面影响的法轮功学员劫持到监狱中，把好人当成坏人打，谁还敢再做好人呢？中共对中国社会道德的破坏，对中国社会稳定的破坏是无比巨大的。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北京怀柔区610头目张卫国被判刑18年。2013年10月，北京怀柔区原610头目张卫国因虚构拆迁户骗2700多万元而被判18年重刑。张卫国自1999年迫害法轮功开始，直到2008年长期担任怀柔县610头目，积极追随恶党迫害法轮大法弟子，绑架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近1000人，致使无数和乐美满的家庭被拆散，无数善良的好人被非法判刑劳教。迫害初期，张卫国等人组建了臭名昭著的怀柔西大荒洗脑班，疯狂迫害大法弟子。2000年，为转化怀柔大法弟子刘淑清，张卫国将他绑架到怀柔西大荒的610黑据点。在西大荒，他们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妄图强制转化他。见刘淑清不转化，就体罚他，让他用脚尖站着，站不直就踢就打。张卫国等邪徒还弄来一个大电视，里面全是污蔑法轮功师傅、污蔑大法的内容。邪恶把电视的声音开到最大，震得刘淑清的脑子嗡嗡响，头昏脑胀的。还逼他眼睛必须盯着电视，10天10夜不许睡觉，只许看邪恶光盘，站不直就打。刘淑清绝食10天，抵制迫害，后被送入看守所，非法判刑3年。张卫国把控的610长期迫害大法弟子，多名大法弟子被他绑架到监狱、劳教所、看守所、洗脑班。63岁的杨显奎被打掉牙齿，吃饭很困难。彭光俊在2004年大年初一被北京团河劳教所毒打致死。被非法判刑的学员有刘继英、刘小杰、杨显奎、刘桂琴、周德东、李淑清、张鹏之、温玉红等。 被非法劳教的学员有江桂英、王忠林、刘国平、王荣琴等。这些大法弟子遭受到精神和身体的双重迫害，如温玉红已经残疾，还被压在监狱里，他们的亲人也受到牵连，如李淑清丈夫从山上摔下来，胯骨骨折，还有两个孩子上学没人照顾，又如张鹏之的丈夫去世，恶警都不准张鹏之回家见一面，刘桂琴的80多岁的叔叔和婶婶没人照顾。张卫国后调任北京市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任副乡长，在他任乡长期间仍然恶性不改，谎报拆迁户，骗取2700多万元。2013年其坏事干绝，也遭来了报应，被判18年。在法庭上，张卫国竟称50万元只是零花钱，让民众愤慨。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